宏观看供求，微观看取舍。大家好，这里是爱尬聊，我是四品带刀护士。这一期呢，我们开始聊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尔干的过程。首先要说明的是啊，奥斯曼人征服巴尔干半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从最早的前面提到的1352年奥斯曼军队登陆加里波利，也就是首次进入欧洲，两年之后呢，攻占加里波利要塞，标志着土耳其人在欧洲建立的首个永久性据点。然后是1526年奥斯曼大军击败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联军，开始威胁中欧地区，标志着奥斯曼完成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这前前后后呢，持续了174年。总的来说呢，奥斯曼人入主巴尔干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就是加里波利登陆，征服色雷斯地区，直至控制马其顿跟塞尔维亚，差不多从1352年登陆加里波利到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将近40年。第二个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是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解决后顾之忧之后，1463年征服波斯尼亚，1479年征服阿尔巴尼亚，1521年攻占贝尔格莱德，最后是1526年击败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联军。整个过程呢，我们不一一细说了，挑几个有意思的战役讲。第一个要说的是1371年的马里察战役。为什么要说这个呢？这场战役的背景呢，是奥斯曼在亚洲的安纳托利亚半岛崛起，所以呢，与欧洲人的冲突的起点是奥斯曼跟拜占庭的战争，这个就很早了，1299年。1354年，奥斯曼人正式进入欧洲，并很快控制了色雷斯大部分地区。1369年占领了阿德里安堡，并迁都于此。阿德里安堡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埃迪尔内。强调一下，此时虽然奥斯曼人已经控制了色雷斯，但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附近的地区作为孤城尚未沦陷，还在硬挺，而且还硬挺了80多年，直到1453年才被攻陷。此后奥斯曼帝国才正式迁都君士坦丁堡，而改名伊斯坦布尔则要到1930年。好，我们接着说，因为奥斯曼人已经打到了色雷斯，直接威胁到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前面讲过的阿森兄弟建立的保加利亚第二帝国灭亡于公元1243年，是蒙古人干的。但蒙古人走后呢，拜占庭军队又回来了。到公元1330年，随着奥斯曼的崛起，东罗马帝国内战等情况之下，塞尔维亚趁机向东扩张，保加利亚就沦为了塞尔维亚的附属国。但随着杜尚大帝的去世，塞尔维亚对保加利亚的控制力大减。不过呢，保加利亚内部也遭遇了分裂，分成了几个独立的国家。然而这些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奥斯曼是穆斯林，因此呢，塞尔维亚联合保加利亚准备玩个大的。1371年的9月，共计约6-7万人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联军打算偷袭奥斯曼帝国首都阿德里安堡。然而呢，面对几万人的基督教联军，奥斯曼仅出动了4000人，甚至有资料说是800人，就轻松击溃了来偷袭的基督教联军。怎么样，是不是有点800破10万的感觉？而且这个不是守城战啊，而是奥斯曼人主动出击。据说呢，造成了塞尔维亚军队全军覆没，联军的主帅塞尔维亚的乌卡辛国王和他的儿子在此役当中均被斩杀。所以呢，这场马里察战役的结果不仅没有能够阻挡奥斯曼人西进的脚步，反而使得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中门大开，奥斯曼军队更加轻易的挺进，仅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就攻占了马其顿大部和希腊部分地区，当地的贵族领主望风而降，反而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好，第一个马里察战役就简单说这么多，再说下一个尼科波里斯战役，时间是1396年。为什么要说这个战役呢？其实前面也提到过，因为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当然规模要小得多啊。其实呢，更准确的讲呢，是最后一次由西欧的封建骑士主力组成的以收复圣地精神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因为在之后呢，还有欧洲专门针对奥斯曼的东征，比如1444年的瓦尔纳战役。但是瓦尔纳战役的欧洲军队联盟就不是封建骑士为主了，这个后面也会讲。我们先说尼科波利斯战役的背景。此时呢，奥斯曼帝国已经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开始威胁匈牙利和中欧了。具体的情况，首先是东罗马帝国，这个时候呢只剩下君士坦丁堡了。其次呢是分裂的保加利亚，势力最大的末代沙皇伊凡西什曼在1393年战败被俘，保加利亚帝国在名义上灭亡。 剩余的大贵族比如伊凡斯特拉辛米已经臣服于奥斯曼，不过呢这哥们在十字军来的时候倒戈了，因此呢战败之后被废。然后呢是塞尔维亚，1389年科索沃战役之后，塞尔维亚基本就都是奥斯曼的了，各个领主均臣服于奥斯曼，其中实力最强的叫拉扎列维奇公国。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前面提到过，按说呢也非常重要，但是呢除了搞诈降杀死了帝国苏丹之外呢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内容。大家只要知道经过这一战奥斯曼确立了对巴尔干中部地区的绝对控制权就行了。此外就是塞尔维亚人将科索沃战役看作是虔诚的东正教教徒神圣的殉道，那分别指的就是战死的拉扎尔大公，也就是圣拉扎尔被东正教封圣了，号称是塞尔维亚的守护者。另外一个就是诈降之后杀死奥斯曼苏丹的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奥比利奇，他代表着塞尔维亚人面对强权的无畏，以弱搏强的勇气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是圣人，一个是勇士，所以科索沃才会被塞尔维亚人那么的重视，被誉为塞尔维亚人的圣地。好，不扯这个了，我们继续说尼科波利斯战役的背景。再下来呢是波斯尼亚王国，它的内部呢已经事实分裂，虽然暂时还没有被奥斯曼完全征服，但是部分贵族已经开始倾向于奥斯曼。然后是赫尔采哥维纳公国，因为地理位置呢比较特殊，在巴尔干半岛西南部的山区，它的领土主要覆盖的是现代的波黑的南部地区，所以呢尚未遭到奥斯曼的入侵。而阿尔巴尼亚各诸侯国的情况也类似，暂时安全，但此时的阿尔巴尼亚也不是统一的啊。然后是克罗地亚，前面讲过沿海的达尔马提亚地区卖给了威尼斯，而克罗地亚本主呢作为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暂时也还没有遭到入侵。最后是巴尔干南部的希腊地区，包括雅典等地，大部分都是奥斯曼控制的，部分城邦呢则在威尼斯的统治下。此外还有瓦拉吉亚公国，这个就是罗马尼亚的瓦拉吉亚地区，摩尔达维亚公国，就是现在的摩尔多瓦，基本上都是奥斯曼附庸的状态。说白了，整个巴尔干地区只有西部的沿海以及山脉地区，因为地形的限制，暂时还在基督教世界的控制下，而多瑙河以南的中南部地区基本上都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了。那么接下来奥斯曼帝国想要继续向欧洲腹地扩张，必然是越过多瑙河攻击匈牙利，一旦匈牙利陷落了，奥斯曼大军将直指维也纳。这个维也纳的位置呢很特殊，它的东面是卡尔巴阡山脉，西面是阿尔卑斯山脉，相当于是中欧的门户大门的位置，这要是失守了，再往西就是一望无际的中欧大平原。这部分如果大家没有概念的话，可以看我准备的地图，要看的话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就可以了。看完这个地图呢，大家应该能够理解，面对奥斯曼的威胁，维也纳是欧洲核心区的最后一道防线，而匈牙利呢是欧洲核心区的倒数第二道防线，这便是十字军要最后一次东征的原因。那这次东征的发起者呢又是罗马教廷伯尼法斯九世，虽然此时的罗马教廷是分裂的状态，因为法国人搞了一个阿维尼翁教廷嘛，但两个天主教教廷都支持东征。其次呢，虽然此时在西欧英法依旧处于百年战争期间，但这会儿呢正好是休战期，双方在一年前还联姻来着，这就为法国出兵巴尔干半岛赢得了可能。第三呢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要知道这俩货都恨死奥斯曼了，威尼斯要保证他们在地中海东岸的利益，针对巴尔干半岛而言，尤其是不能让奥斯曼人攻占他们买来的达尔马提亚地区，而热那亚呢则想维系他们在黑海的贸易，所以绝对不能允许君士坦丁堡陷落。至于匈牙利和克罗地亚，那个就不用解释了吧，因为他们已经在直面奥斯曼的威胁了。总之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不管是东欧还是西欧，不管是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不管是天主教的罗马教廷还是法国这边的阿维尼翁教廷，都支持这次东征。而这次东征的兵力方面，历史记载的差别巨大，欧洲的军队包括匈牙利、勃艮第、法兰西、神圣罗马帝国、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波兰、威尼斯、热那亚以及保加利亚和东罗马的余孽等等，联军最高的指挥官是勃艮第公爵的儿子。其中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主要任务是派遣舰队护送医院骑士团的骑士进入战场。十字军的总兵力最少的说法是不到一万人，而最多的说法是13万人。 奥斯曼这边的兵力呢，最少的说法是15000人，最多的说法是20万人。那么再看两个15世纪文献的记载啊，欧洲这边记载的是16000人对阵奥斯曼20万人，而同期的奥斯曼人的记载是欧洲的13万人对阵奥斯曼的6万人。总之就是都说对方人多，欧洲人说奥斯曼人人海战术，奥斯曼说我们这边是以少胜多，是不是有点意思啊？而现代学者考证认为呢，双方的军队人数应该差不太多，都是在15000人左右。那么战争的过程呢，我们简单的讲，十字军方面呢是在匈牙利布达完成集结，然后沿着多瑙河南下，攻占了多座奥斯曼要塞之后，在围攻多瑙河南岸的尼科波利斯的时候陷入了困境，但随后就等来了奥斯曼和塞尔维亚的援军。哎，对，你没有听错，前面提到的臣服于奥斯曼的塞尔维亚拉扎列维奇公国，他是在奥斯曼阵营这边的。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后，他的君主拉扎列维奇被奥斯曼苏丹册封为塞尔维亚人的王，甚至呢，这个拉扎列维奇还曾经带兵参加了奥斯曼对帖木儿的安卡拉战役，具体时间是1402年。只不过呢，安卡拉战役当中奥斯曼是输了，而且输得很惨，苏丹都被帖木儿抓走了。斯特凡拉扎列维奇认为奥斯曼大势已去，要完蛋了，就跑到了君士坦丁堡，后来呢接受了拜占庭皇帝的册封，这拉扎列维奇公国就变成了塞尔维亚专制国，然后倒向了匈牙利。作为回报呢，匈牙利将贝尔格莱德赠予了斯特凡拉扎列维奇，塞尔维亚这才迁都贝尔格莱德。此后的塞尔维亚专制国呢，在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世界之间摇摆生存了大概几十年，不过更多的还是依附于匈牙利，是在1459年灭亡的。后来呢再度复国，不过那个就没有什么影响力了。关于尼科波利斯战役的结果，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前面讲过的，欧洲人大败，几乎是全军覆没，约3000人包括指挥官也就是勃艮第公爵的儿子以及大量的欧洲贵族被俘。这奥斯曼人呢也不浪费，没钱的呢均被处死，有钱的贵族呢则抓起来等欧洲人的赎金。比如勃艮第公爵的儿子，是他的母亲玛格丽特德拜尔花了20万金币才把儿子给赎回去，而其他的贵族就没有那么有钱了，很多都要借钱去赎人，整个赎人的过程呢稀稀拉拉的长达数年，甚至有的拖了20多年。而更有意思的是啊，我发现很多贵族俘虏都是被送到威尼斯等赎金的，因为材料当中提到过，中间威尼斯爆发了疫情，威尼斯人呢不得不转移了这些俘虏。看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有点不太理解了，威尼斯不是欧洲这边的吗？得到欧洲的战俘之后不应该直接放人吗？虽然我没有查到具体的操作流程啊，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奥斯曼确实是先将战俘交给威尼斯人，威尼斯得到赎金之后才放人，然后呢再把赎金扣掉抽成之后再交给奥斯曼，是不是觉得挺牛的？说得好听一点，威尼斯商人的信誉是真好，那说得难听一点，这些威尼斯商人真的是只要有钱赚什么生意都做，根本就没有什么节操。而且大家应该能想得到，比如勃艮第公爵的儿子这种大人物，奥斯曼肯定知道是值多少钱的，但是那些小贵族呢，土耳其人可能就不知道，没那么清楚了，对吧？不过没关系，威尼斯商人清楚啊，所以专业的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什么专业？大家是不是都忘了？威尼斯人是做贩卖人口起家的。讲到这儿呢，大家是不是就更加理解为什么欧洲人那么讨厌威尼斯商人了吧？好，关于尼科波利斯战役就说这么多了啊。最后说一下影响。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失败使得欧洲人丧失了联合抵抗奥斯曼的决心，使得土耳其人可以更加专心地对付拜占庭，同时也加强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不过实际上奥斯曼在取得对欧洲人的战争胜利之后没多久，就迎来了帝国上升期当中为数不多的惨败，就是前面提到的安卡拉战役，帖木儿大军大败奥斯曼帝国，甚至俘虏了奥斯曼苏丹本人。另外呢，因此还造成了奥斯曼帝国连续11年的内战，这也是为什么塞尔维亚会重新倒向基督教世界的根本原因。只不过呢，帖木儿的目标呢并不是西方，他攻打奥斯曼的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后顾之忧，人家真正想要的是东方。只不过呢，大家都知道的，这哥们儿很快就死在了进军明朝的路上。另外呢，就是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因此又苟延残喘了将近半个世纪。 好，以上就是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战役，下面要说的就是1444年的瓦尔纳战役了，也就是欧洲联军对阵奥斯曼。也有人呢把这次战役呢也算作一次十字军东征，甚至说是基督教世界最后的反击。还是先说背景啊，前面讲到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因为被帖木儿打散黄了，奥斯曼帝国陷入了内乱，直到1413年穆罕默德一世重新统一了帝国。那么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斯特凡·拉扎列维奇。前面说了，后续的塞尔维亚专制国是在奥斯曼帝国和基督教世界之间摇摆的，面对大帝国的重新崛起，拉扎列维奇乖乖的又倒向了奥斯曼。接下来1422年奥斯曼再度攻击了君士坦丁堡，那没有结果，没有成功。然后1430年攻克了拜占庭的第二大城市叫帖萨罗尼加，我没有查具体是哪儿啊，但是呢结果是重新切断了东罗马与巴尔干半岛的陆上联系。再然后奥斯曼帝国就打算入侵中欧了，但是呢在1440年围攻贝尔格莱德没有成功，围攻了半年没有成功。插一句啊，这个时候的贝尔格莱德又不是在塞尔维亚专制国手中的。1427年塞尔维亚专制国呢将贝尔格莱德还给了匈牙利。至于为什么要还呢，也简单，因为贝尔格莱德有巴尔干的钥匙之称，它地处多瑙河和萨瓦河交汇处，是匈牙利抵抗奥斯曼向北扩张的重要屏障。这塞尔维亚呢也不傻，他们不想做匈牙利人的替死鬼，所以呢就将这座城市还了回去。好，我们接着说，1440年奥斯曼帝国围攻贝尔格莱德半年未果，趁此机会匈牙利人联合波兰、塞尔维亚、瓦拉吉亚等国，从1443年开始发起了一系列的反击，连续收复了多座城市。匈牙利联军一路打到了现在的保加利亚，最终迫使奥斯曼人与基督教联军签署了为期十年的和平协议。而协议当中呢，奥斯曼不仅要支付10万金币作为赔偿，而且呢必须要放弃对瓦拉吉亚和塞尔维亚的宗主权。这也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过程当中首次的被迫割让利益，收缩势力。但为什么这段我们没有仔细说呢？因为协议是1444年6月到7月份签的，一个月之后这份协议就被撕毁了。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哪一方撕毁的协议。相信呢有的朋友应该猜得出来，既然我这么问，那就肯定不是奥斯曼，而是基督教世界这边。因为基督教世界这边呢来了个搅屎棍，谁呢？是罗马教廷派到匈牙利的特使红衣主教，他叫朱利安·切萨里尼。这哥们呢可能觉得匈牙利联军能够一次击败奥斯曼就能击败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呢他坚持认为匈牙利王国跟奥斯曼签订的合约是不合法的，说白了又是那一套，跟异教徒签合约是无效的。不仅如此呢，早在匈牙利人发动反击的同时，1443年罗马教皇尤金四世就再次发布了十字军东征的号召，只不过这一次呢西欧国家就没人理你了，主要还得靠中欧和南欧，那么主力呢也就只能是匈牙利。虽然匈牙利国王不想再打了，但架不住教廷鼓动啊，而且呢匈牙利贵族和军阀还想接着打。好，以上呢就是瓦尔纳战役的背景。简单的说，奥斯曼帝国解决了内部矛盾之后北上攻击了匈牙利，但是在围攻贝尔格莱德失败之后呢又被匈牙利打了个防守反击，奥斯曼遭遇了连败，不得不签了个割地赔款的协议。但是没想到的是，在罗马教廷和匈牙利贵族和军阀的鼓动之下，明明已经在协议上占了优势的基督教世界却主动撕毁了合约，企图再次东征。不过呢这次所谓的东征一般的来说不算作一次十字军的东征，因为基督教世界的军队主力并不是来自于欧洲腹地的国家，而就是匈牙利啊、波兰呢、瓦拉吉亚为主，大约呢也就是2万人，而教廷方面呢组织的教皇军队仅仅1000人左右，另外呢还有约10000人的多国零散部队，包括什么塞尔维亚人呢、波斯尼亚人呢、克罗地亚人呢、保加利亚人呢、立陶宛人等等。至于海上方面的力量呢，主要援助方是勃艮第公国、威尼斯公国、拉古萨共和国和拜占庭。而这次东征的目标呢是越过多瑙河直扑黑海西岸的瓦尔纳，也就是现在保加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基督教世界的海军会将这几万大军运到君士坦丁堡，联合东罗马的残余部队准备一鼓作气将奥斯曼人打回亚洲。 因此呢，基督教世界的军队没有跟上次一样，据一个个的攻击，路上的奥斯曼的军事要塞全都绕过去，直奔黑海之滨的瓦尔纳。其实这里最大的问题是欧洲人搞错了一件大事儿，他们认为在巴尔干半岛上，经过了1443年至1444年的连续反攻，多次击败穆斯林军队之后，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已经元气大伤了，所以才会选择撕毁合约，想要获得更大的战果。但实际上呢，奥斯曼人的实力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当时签合约的主要原因是要解决东部的隐患塔拉曼侯国，同时呢，奥斯曼苏丹穆拉特二世经过了20年的统治，打仗打得有点累了，他想退休，就将大卫禅让给了12岁的儿子穆罕默德二世，所以才会跟匈牙利签合约，想着休战10年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就20多岁了，到时候再打回去就行了。但既然你基督教世界先耍赖重燃战火，那穆拉德二世就不客气了，重新上台，亲率东征的50000大军掉头向西，一举突破了基督教海军对土耳其海峡的封锁，然后向瓦尔纳挺进。所以呢，这场战役爆发就在瓦尔纳。战争的过程我们就不细说了啊。奥斯曼人在付出10000多人伤亡代价的情况之下，几乎是全歼了基督教军队。匈牙利联军这边大约是一半战死，另一半不是逃亡就是被俘，被俘的不是被处决就是沦为奴隶。而匈牙利国王兼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三世，据说是在奥斯曼军队冲锋的过程当中被奥斯曼禁卫军直接斩首，他的首级还被献给了苏丹穆拉德二世。瓦尔纳战役的惨败造成的直接结果有两个，第一个是奥斯曼人重新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第二个波兰跟匈牙利的分裂。也就是说，瓦迪斯瓦夫三世死后是不同的人继承了匈牙利国王和波兰国王的王位，因此呢，在这以后呢，波兰人就不再那么关心抵抗和反攻奥斯曼的事儿了。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还记得罗马教廷发动东征的目的吧，登陆君士坦丁堡，那不管是挽救东罗马还是取代东罗马，进而赶走穆斯林，但此役之后就更无可能了。不过呢，你以为这就完了吗？穆拉德二世对欧洲人撕毁合约这件事是非常恼怒的，2年之后再度率军进入巴尔干半岛，横扫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再之后入侵了阿尔巴尼亚。为了抵抗奥斯曼人，匈牙利联合阿尔巴尼亚贵族以及部分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贵族，在1448年再度组成了一支20000多人的联军，准备从后方袭击奥斯曼军队。奥斯曼人呢，为了不腹背受敌，不得不放弃进攻阿尔巴尼亚，最终呢，两军爆发了第二次科索沃战役。而结果呢，是奥斯曼军队再度击败了匈牙利人领导的联军，匈牙利的摄政王都被俘了。多说一句啊，这位摄政王叫做匈雅提·雅诺什，就是前面提到的匈牙利最大的军阀，当年反攻奥斯曼连续获胜的主帅就是他。不过呢，匈雅提·雅诺什呢，并不是被奥斯曼人俘虏的，而是兵败逃跑的时候落到了塞尔维亚专制国的手里，最后不得不交了10万金币的赎金。此刻的塞尔维亚专制国的君主是斯特凡·拉扎列维奇的侄子，叫久拉奇·布兰科维奇。那塞尔维亚专制国为什么要抓雅诺什呢？据说是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这两边本来就有恩怨，主要是领土方面的，而且好像是呢，这两个人之间还有恩怨，那具体我就没查了。第二呢，也是前面讲过的，塞尔维亚专制国一直是游走于基督教世界和奥斯曼之间的，此时的塞尔维亚更加倾向于跟奥斯曼结盟，而雅诺什是坚决支持罗马教廷撕毁合约的那个人。那再多说一句啊，为了报这个被俘虏和勒索赎金的仇，匈牙提雅诺什在2年之后1450年出兵塞尔维亚，最终迫使塞尔维亚专制国割地赔款，赔款的金额是15.5万弗罗林金币，而且呢，还得把孙女儿嫁到匈牙利，相当于去做人质。总之吧，这第二场科索沃战役之后，匈牙利就再无威胁奥斯曼的能力了，而整个巴尔干半岛上更不可能有其他政权比匈牙利更强。也就是说，奥斯曼基本解决了巴尔干的后顾之忧，此后呢，土耳其就可以全力去围攻拜占庭最后的堡垒君士坦丁堡，最终在1453年灭亡了东罗马。好，关于奥斯曼征服巴尔干的部分还有不少内容，我们下期再接着聊，下期再见。Terasan, a život se topi.
ništa je brzo kod lanom od lan, ko razum da gubim, jer stvarnosti ne primećujem, još uvek te ljubim, još uvek ti slepo verujem, ko luda ne znam kuda, ljubavi se nove bojim, a dane žive rane više ne brojim. Kao žar na mojim usnama je molitva, mesto reči samo ime tvoje, nebo zna kao ja, koliko puta sam ponovila to, nebo zna baš kao ja, da je ime tvoje moja jedina molitva.
如果本期的内容还没有听够，没有听爽，可以选择抢先听，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爱尬聊，关注之后回复关键词巴尔干。